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何等的爱，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来拯救我们，这种权益可以来称你为阿爸父神。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来向你寻求，向你祈求，求你的帮助。哦，父神，巴不得今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动工，启示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是看见，真的知道你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也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所不会的，我们就确定你的爱，而且凭着圣灵的印记，我们确认我们真是你的儿女。求你今天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开通我们的耳朵，来打开我们的眼睛，然后领受你的话语，让我们重新得力。每一个人需要你的引导的，需要你的安慰的，需要你的调教的，我们都求你自由来做工。我们叫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好，我们上一次一个月了哈，不晓得还记不记得哈，我的题目叫做神是我的父亲吗？那我用耶稣受试探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验证我们是神的父亲吗？因为雅各很清楚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活在世上，这个时候我们活在世上，我们一定会有像火炼的这种历练考验，然后也会有从恶者来的试探。那耶稣就让我们看到，他当他被神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上圣灵把他带到旷野去，他在那里非常专心的寻求神，跟神有交通，甚至有一段时间四十昼夜。但是之后马上撒旦就来试探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而且你如果注意到哈，应该是在路加里面，到最后在这个撒旦试第四章那个试探完之后，他还加了一句马太没有的，说什么他暂时离开，等于说像这样的试探是会常常回来的。然后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模范，这个模范不是说我找了几个经节哈，恶者怎么样问我一个问题，叫我一个做事情，我就把一个经节给他，就一个标准答案，不是这个意思。这里面耶稣给我们第一句话，他说人活着，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会有试探，我们会有试炼。试炼是神容许，等一下我们会提到我们要经受试炼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那试探的话是恶者不怀好意要得着我们，要破坏我们，要杀害我们，我们都会碰到。那么耶稣所碰到的是被圣灵带领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我上次结束在一个经节，我怎么知道我是神是我的父亲？圣灵他跟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这个是一个确据，一定要有圣灵的印记。圣灵生了我们，圣灵，我们从圣灵而生，从神的意思而生。约翰第一章提到我们已经不再是人一生的，是神的一生的，那么很清楚告诉我们从圣灵而生，那就是重生。然后呢，耶稣说我要走了，父将差遣圣灵，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他会住在我们的里面，跟我们在一起，陪着我们。所以这个在神跟我之间的确定，他是我的父亲，神是我的父亲，还有我真是神的儿女吗，这个确定一定要有圣灵的印证，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等于说我这个本来不是神的儿女的这个人，我是门外的，或者是我在流浪的，或者是我不属于这个家的，神把我领进来，领进来之后他要称我为他的儿女。那上次我们从耶稣被这个魔鬼的试探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说如果你是真的是神的儿女的话， 但是他所指向的这个试探的内容都是在指向我们能确定他是我的父亲吗？那我就提到，如果他正是你的父亲，那么你一定是靠他，你不是只有靠面包，你也不需要去证明一定要把石头变成面包才神才是我的父亲。那如果他真是我的父亲的话，我也不用怕我碰到危险的时候说你跳下去啊，你看看他如果是你父亲，他就会把天撑差天使把你扶起来啊。其实这个是旧约提到的，他在跟耶稣说你去试试看嘛，如果是的话，神的话就会成真嘛。但是耶稣他没有落入魔鬼的试探。刚才我说过，这种试探不是一个考试，中期考试，或者是这个期中考、期末考，它是我们常常面对的一个恶者的在四周围盯着我们，像吼叫的狮子一样。人活着，你要靠谁？人活着，我们不能质疑我们的神的能力，他有能力把我在危险中拖着，这个我们不能质疑。人活着。当我说神是我的父亲的时候，又是神又是父亲的时候，那么第一诫告诉我们，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来到新约，耶稣说天国近了，天国已经来的时候，他说你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在魔鬼的试探里面，有点传送这样的信息，如果神真的是你的父亲，为什么你不现在就得到荣耀呢？为什么还人家排挤你，人家耻笑你，哎呀拿撒勒出什么的，那个木匠的儿子有什么好的，甚至他要带着他离开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路，现在就给你，你以后要得荣耀我们知道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说，以后怎么样，万口要称颂，万膝要跪拜，他是至高者，我们的君王。魔鬼说现在你如果他是你的父亲，你就那么容易就给你了。耶稣说只有拜你的神，不试探你的神。好，那么从这三点我们可以去再次的反思我们自己，我有靠他吗？我质疑他吗？我对他有专心吗？来确定说他是我的父亲。我想一个有合法性的父亲的姓名或父亲的，就是我是谁生的，这样的一个合法性的一个证明，出生证明，可以这样讲，谁的，因为还没有名字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把父亲的父母亲的名字放进去，我是谁的孩子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只有一位，是不是？好，所以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的。然后最后我提到说，那反过来讲，我已经拒绝魔鬼的这种常常要来干扰我，如果神爱我怎么会这样？那今天呢，我们要转向另外一个角度，其实它是一体的两面，意思是说我是真的是神的儿女吗？好，那我们来先来看一个经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好，第一个我要提出来的是，我怎么知道我真是他的儿女？我的人生会指向一个结果，一个成品，这样讲好了。什么成品呢？当主再来的时候，我必要像他。我们之所以能够被称为神的儿女，等一下我们看那个经节哈，那个约翰所讲的第一章十二节，我们之所以被称为神的儿女，到这里约翰说是真的是神的儿女哈。我给你们的大纲是从被称为，我有那个名位，我有那个名分，我有那个权柄，到真的是神的儿女，这里是有一个过程的。今天我要大家所了解的是，我们正在成为儿女的这样的路上。首先上一次的信息是告诉我们，我先确认他是我的父亲， 我认我的神是我的父亲，我要进入他的家，让他来培养我。那接下来呢，那么我们这边呢就要有一个过程，来更多的来成为做成神儿女的这样的啊一个人生的一个经历。所以这里说一开始说被称为，然后接下来说真的是啊，约翰是主所爱的门徒，他说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好，这是一个权益，这是一个啊宣告，就像耶稣受洗的时候，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但是后面他说将来如何，现在跟将来是一条线的哈，将来如何其他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我们必要像他。所以只有一个结果，当我说我真的是他的儿女的时候，只有一个结果，我会越来越像他，因为这是要成全的。我不晓得当我们有儿女的时候，他们是会越长越像你，还是很小 baby 出来就看到他像谁？当然他的样子会有一些模式，谁的眼睛，谁的头发，谁的表情会有，但是通常的话，我们会发现要知道这个孩子到底像谁，当然就像爸爸像妈妈或隔代的这个遗传，我们就要从他的长大，越长大越长大就越来越像。我自己有这样的体验，以前我不觉得我像我妈妈，可是现在怎么一看到镜子，哎呀，等于是我妈妈的重现，那个表情。为什么？一方面我有基因，二方面我是在她的培养的下面，我吃她准备给我吃的，我的营养吸收她的，然后呢我的这个修养，我家里的这个教养是从她，从我的父母亲来教养我的。所以儿女一定会像父母，好的也像地上的了哈，坏的也像，可以这样讲哈。前天我那个小孙子在我家在玩一个要斗一个东西，然后来玩弹珠哈。那他自己斗了一点，他才三岁哈，斗了一边，他很厉害，一来就新的哈。我想说给他有一个东西做，结果还有一边呢，我想帮他斗上去，结果我没有他那么快，他可能是看他哥哥做，我就把他斗坏了，就把他弄倒了。他跟我回一句话说。What are you doing？ 哇，那个口气就好像我是小孩子，他是爸爸妈妈在责备我一样。What are you doing？ 你做什么？那个口气就是这样。后来他妈妈来了，我说他刚才跟我这样讲，我们都在笑。我说哎呦，那么小孩子那种口气这样出来很好笑。妈妈说那个就是我啦，他跟我学的。他说最近他常常反过来问我说 What are you doing？ 你在做什么？就好像在责备我一样，从妈妈学来的。所以我们看到首先有一个合法的证明我是谁的孩子，有基因的关系，我们是从圣灵生的，我们是有耶稣基督的血缘，然后我们就被耶稣带到父的面前，说你们祷告就称他是你天上的父亲。耶稣正式的把天国带来的时候，也正式的宣告说他是你的父亲。那么首先约翰第一章十二节说，人若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啊，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好，今天这一句是我们要好好的往深处去挖掘的，这个短短的这么一个应许。在这一句之前在讲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对不对？然后他是光哈，但是他到自己的世界，世界的人不认识他。这是本来我们原来还没有信神，还没有认他为父之前的景况，我们不认识他。昨天有一个人放的那个杨振宁博士的这个一个短短的视频哈。就是有人告诉我说有人放这个，然后引起一些大家的讨论哈。那他说呢，我以前以为我不认为有神，我不信的啊。但是慢慢看到很多很因为科学家嘛，很奇妙的一些他的这种设计，很奇妙的一些定律。他说呢，我不得不承认有一个起始者，就是等于创造者。他说，但是我没有办法相信道成肉身这样的神， 信心绝对不是想通的就可以说我信了。这里谈到接待他信他名的人，什么叫做信他名的人？如果你也以 原文来讲 来描述这一句的时候，那个信他名人是在往后面放的，放在后面的哈。他的意思是说，前面两句是说他到世界来，世界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怎么样，不接待他，不接纳他，不接受他，排斥他。然后往下来就接到这个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当你讲到接待是什么意思，带到家里面来。那么我现在用原文的次序来跟你们讲啊，不是按着这个哈，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他们很多很多儿女，做神的儿女，后面说也就是继续的，这是原文的意思哈，原来的意思继续的委身他的信心。这个信心是针对耶稣的名的人。我再讲一次，请我们注意，他这个是一个把他已经修饰成中文的比较达了哈，我们要信达雅嘛，对，他有真，这是真的哈，这是信实的。但是呢，为了要让他通达一点，就把它反过来，凡接待他的，本来这个世界是不接待他的，我们是不认识他的。杨振宁博士讲这句话无可厚非，不管他有多大的知识跟智慧，他可以从这个大自然或者定律、物理定律观察到有一位设计者，而且他说慢慢的，他说年纪越大越认为是有的，可是他没有办法去信耶稣这个名字，不能接纳说一个神怎么会成为肉身。这个就只有信，而且信什么？信他的名。凡接待他，本来我是不认识他，我是不接待他的，我是排斥他的，但是呢，到一个地步呢，因为圣灵的感动，因为圣灵的启发，让我有一个决定，因为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那是我们的决定，对不对？好，接待他的，那么他就得到一个权柄做神的儿女，后面才是他就继续的 continually 继续的委身他的信，信什么？信他的名。我下面给你一个金节，箴言十八章第十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现在我们请我们来注意这个名哈。那我们也知道很有，我们都会背的哈，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之所以我认神为父，我有这个儿女的权柄，是我们是一个已经得救的人，一个还在黑暗的势力里面，还在黑暗的权势跟国度里面，他不可能是一个神的儿女。那我要进到这个里面的时候，就只有一个入口，就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没有赐下别的名。好，我在这里稍微提一下这个名哈。宗教跟信仰有什么不一样？宗教是一个有一些他们的规条，宗教有一个形式啊，他们的这个在宗教里面这个形式有传统，就像那个撒玛利亚井旁撒玛利亚说，我们的祖宗那是传统哈。那宗教是什么？宗教是我要什么，然后呢，我期待我得到什么，等于说呢，我塑造一个我要的神，所以他们可以一直换成一个我比较接受的。好，这里讲接待就是接受，我可以接受的，接受什么？接受他如我的心愿，所以他们会许愿，会跟这个偶像来发愿，然后他会说，我给你，你给我什么，我给你什么。那然后他如果这个不灵验，他就再换一个，这个叫宗教。信仰是什么？我想我们信主的人哈，当中信主的人都知道，我们所谈的信仰，它不是一个宗教，它是什么？我们都会说它是一个关系，啊，所以如此的话，我们就可以面对人家跟你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这个就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向了，啊，是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因为我 从耶稣这个门进去，他说我的羊都要从我的门进来。好，那从耶稣的门进去之后呢，我就继续的待在这个民的坚固台里面，我被这个，我已经就投入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投入在这样的一个救恩里面，这样的一个光明的国度里面，就成为天国的国民了。我们以前最早我是从天国讲起的哈。好，那么在这里面呢，我就可以安稳。好，那现在我要提一个，如果我们不是宗教的话，我们这个奉耶稣的名也绝对不是一个魔语，魔术的魔，或者是咒语啊。我很恐怕很多神的儿女把主的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的文，背得滚瓜烂熟，然后以为我念了一次，背了一次，我就祷告了，那一样的，奉耶稣的名，这是一定要到后来一定要讲这样哦，没有讲这样的话，你就祷告就不没有完成了哈。有一天你听到有人说，哎，怎么他没有讲奉耶稣的名，就很奇怪，那就是一个方式的一个形式哈。那我要告诉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落入这样的情况，有口无心，把它当作一个方式的话，那是宗教。真正的信仰是我进入了这个坚固台，那个名是我们的耶和华的名，是我的坚固台，然后呢，我是靠着这个名得救。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前面那个我们在天上的父，阿爸父啊，你在称他的名字的时候，你心里面是跟他是什么，是一个父子的关系。到最后你说奉耶稣的名祷告是什么意思，你知道耶神是看在他儿子的名分上，你知我们知道吗？今天不是我某某人，我有这么大的一个脸面哈，来跟神祷告，然后说好了，我讲完了，好，我跟你讲这些。奉耶稣的名的意思是，不管我什么时候跟神讲话，不管我什么时候投向神的时候，我认他为父，但是我心里面知道，如果没有耶稣，我是不可能有这个资格。那就是为什么刚才说他就是他们权柄，这是一个权柄。什么叫权柄？是一个从上给我的，就是赐给我的。如果他没有给我，我没有这种资格。一方面是一个资格，一方面是一个权益，就是这个是可以彰显出来的一个权益。我有儿子的权益，我有女儿的权益。那就是为什么当这个浪子回家的时候，他的父亲要恢复他的，首先还没有进门就把他穿上那个袍子，不管里面多脏多臭，披上那个儿子的袍子，戴上那个儿子的那个有一个叫什么，叫合法的，好，他那个就像一个印章一样，那个戒指，先恢复他的名分，恢复他的资格，之后再进来享受儿子的权益。所以我们知道耶稣的名的意思，对不对？我们常常看到旧约里面，或者是新约也有哈，就是很多被改名字的哈。为什么改名字？因为他的新名字有个新的意义。所以犹太人神拣选犹太人是千真万确的，他们有很多可以让神来彰显这个独一真神的一些特性。犹太人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习性，才能够把这个独一的真神还有神的话语这么完备的把它传出去。神的拣选绝对一定有他的道理哈。那么谈到这个儿子的时候，谈到这个儿子的名分的时候，他们知道是怎么样成为，怎么样可以拿到儿子的名分。当然有一个外面看得到的，你可以看得到的一些证据，像他的袍子啦，他戴的这个戒指，这个什么叫做有了这个儿子的权柄？那么他是有一个过程的，从犹太人的传统，他是有一个过程的。那我先回到刚才我们谈到的， 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哈，我们蒙了何等的慈爱，我们被称为，那么这个权柄就是一个名分在那里了。后面说也真是他的儿子。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既蒙了慈爱，就要效法我们的父亲，我们要效法他。那么再回到刚才我们讲的，他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做我们中文叫做做，它的原来的意思是 become， be 是一个 character， 是一个本质，它是一个本质，是是光是盐，我们做不了光也做不了盐，我们把它合成就是合成的，好，就是假的不是真的，好，那么是就是 be， 那 come 是怎么样 coming， 一直一直在成全，一直越来越像，因为后面约翰说了，他说我真的是等到耶稣来的时候，我真的怎么样，就是像他。所以在这句里面，他赐他们权柄，一个是资格，你从这里开始，你才可以成全成为神儿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也知道，在罗马书哈，罗马书的第八章，我希望你们拿着自己的圣经，除了我给你大纲性的经节以外，我们不要就好像慢慢的好像很方便哈，然后就还是要用自己的圣经好不好，那是你的话，那是你的粮食，那是你的福分。好，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罗马书第八章。那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什么，我们都很熟，第二十八节，二十八节告诉我们说，凡是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到益处啊！这个是我们常常会啊激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不管好事不好的事情，我们要有这种信心，他会彼此效力，都会变成好的。只要你是爱神的人，什么叫爱神的人？就是信神的人。什么可以讨他喜悦？就是信。对，能否有信，不能讨他喜悦。好，请我们要记得往下面看。第二十九跟第三十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三节，你一面翻我一面念给你听。罗马书第八章二九三十，在这个互相效力的后面，得益处的后面，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他早就知道你会回应，你会认他的名，你会接待耶稣，你会继续的持守你的信心，这个是希伯来讲的，要持守你起初的信心，它是一个继续的由信以至于信，预先定下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好，等于说神对你对我，我们量身定做，每一个儿女都不一样的个性，背景也不一样，但是每一个儿女，诗篇一三九篇告诉我们，你在母腹中我已经看到你了，我对你的思想很多的，我都对你的意念很多的，像父母亲对孩子有期待一样。但是我们相信神的期待，对我们的期待是美善的，是可喜悦的，是纯全的。他说都把你写在册上了。所以在这里呢，同样的保罗告诉我们，神预先知道某某人你要认我为父，那么现在你得到了这个资格，你进来，接下来我们需要接受一个过程，从被称为到真是会有一个过程，会有一段路要走，就是帮我们定下了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看看后面，预先所定下的人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什么得荣耀。神的目的是要他的这个得救的儿女，这是领养进来的，耶稣是他的独生儿子，我们是被领养进来，我们本来不是，我们现在被领养进来之后呢，我们要跟耶稣同得荣耀。我今天我在我的信息讲不完，可能我要留后半部，这个得荣耀，这个得产业得荣耀，我在下一次，那如果还是我的话，那我要继续，我今天可能要讲一半而已哈。罗马书第八章从二十八到三十一节，我只给你念到三十节，到三十节你都可以看到神对于他的儿女 有一个培养的路线跟计划，被称为儿女，有了权柄，接下来怎么样？也真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记得神的儿女，我如果是真的他的儿女，我就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像他。你要认一个孩子是谁的孩子，要等他长大以后，你很容易就认出来。一大群孩子说你还认不出来，好，越来越像他。然后呢，他的名，刚才我讲过了，奉他的名。今天我说我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是神的孩子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心理的心态，今天如果没有耶稣，我没有资格跟神求什么，我没有办法享受这种儿女的权益，因为奉耶稣的名我就可以感恩。这个不是一个口语而已，好像是一个喊一个口号，不是这样子，而是当我们在说我奉耶稣名祷告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我心里面充满着感恩，我心里面会只有一个心愿，我要向前，向着标杆直跑。而且呢，不但感恩，我们会在这个感恩的下面，我们很珍惜，很珍惜，很领受，很回味神的爱，那叫做恩典。之后呢，我们会反过来，会有一个不但越来越像他，会越来越爱他，越来越依靠他，越来越离不开他。耶稣的名字叫什么？以马内利，跟我们在一起。耶稣的名字是什么？奉耶稣的名的意思是怎么样？他就跟我在一起。奉耶稣的名的意思是说呢，他是一个君王，和平的君王，他要在我的心里面做王，他做主，不是我做主了，他做王，然后怎么样？赐给我平安。那个时候你动摇，你不安息，你惊慌的时候，记得君王在你的里面。奉耶稣的名是这个意思。奉耶稣的名的意思是，当我找不到方向的时候，他是奇妙的测试。这是以赛亚书第七跟第九章提到的他的名字，还有马太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耶稣把我们从最终带出来，所以我们才有这个资格进入这个神的这个台这个高台，这个保护台。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他奉耶稣的名是，当我找不到方向的时候，他是奇妙的测试。当我孤单的时候，我知道他在我的里面，永在的父。当我的眼光只有在现在的时候，他要把你眼光拉到永恒里面去。所以奉耶稣的名的意思是，让你的生命里面充满着丰丰富富的，外面的人不认识的，外面的人在神的国外的这样的这些人是没有可能得着的。那个以赛亚书第七章有没有？必有童女怀孕。然后第九章，她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好，如果有谁在那，你就帮我们念一下。
第七章的话是第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
好，然后到第九章第六节。当你在说我奉耶稣的名的时候，记得这个是他的名，他要成为你心里的君王。哈哈，请讲。
第九章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是的这些都要在你的生命里面，他跟你在一起这些，当你说我奉他的名的时候，你心里多么的丰厚，多么的富裕有这一些，有君王让你安稳，让你有安息，而且是和平的君王，有测试帮助你找到方向，有全能的神让你怎么样，你不能的他可以接手，他可以使不可能的变成可能。好，那么现在我很快的要把犹太人谈到说成为儿子我们中文说做儿子是什么意思，那事实上它是 有一个过程的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的，我给你们的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往下面应该是到的第 三的部分了，好，第三的部分了。我们谈到一个结果，像耶稣，第二个是只有一个门，一个入口，就是耶稣呢，就是为什么我们奉耶稣的名哈啊。然后呢，我们来到三的部分，成为，然后得产业啊。好的，这个成为得产业，它是一个犹太人的儿子跟父亲的关系里面的一个过程。你看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一跟二节，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比如说那个浪子回家了，那么他又恢复了他儿子的身份，好，他有那个身份了，好，但是一个父亲培养这个儿子的时候，到有一天他是要承受父亲要给他的产业，虽然他已经浪荡了，浪尽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后来怎么解决，可能那个老大也很怕说到后来还要分他了，我不知道，这个不是我们 要研究的课题。这里告诉我们犹太人的一个传统习惯，这个已经是有合法性的儿子的名分的人，他刚刚在成长的过程是孩童的时候，他跟奴仆是没有分别的。所以第一个，当我说我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是从仆人的角色，仆人很容易就讲到这个顺服，对不对？就是仆人要按照要忠诚啊，他怎么交代我们就怎么做啊。从仆跟奴仆是没有分别的，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犹太人啊生了孩子养孩子的过程。他首先要什么？要学一些他们的文化传统教养哈，那就是为什么犹太人哈，他们可以离散那么几千年，回来还讲同一个语言，回来还是一样有同一个怎么讲呢？一个根源。你通常在国外，像我们的话，第二代你要让他讲中文都已经很勉强了，对不对？他们回来不管哪一代一定有同样的语言，他们是那这种教导培养哈，他先接受管家师父的培养，顶多慢慢他也成为管家吧，就这样吧。好，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说所求于管家的是对他要怎么样，要顺服，要有一个忠诚，有顺服，那个管他的哈，师父怎么教你就要怎么，有一个受教的心，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好，我下次如果有机会我会回到这里再继续讲，但是我们就先把这个今天的主题先把它有一个概念好不好，有一个概念哈。什么时候是时间呢？是那个是父亲预定的时间呢，就是他成熟了，成熟了之后呢，他就到一个地步他就要承受那个产业。所以犹太人有什么成年礼，好，十二岁他就开始，他的主人他的管家他的老师已经转到神那边去了，他要学律法啊。然后呢，父亲有一个特定的时间要来承受他的产业，那个时候才是一个真真正正儿子的成全 的整个那个全貌。好，那么在这个仆人之后呢，要经过第二个关系，就是朋友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以后不称你为仆人，这是耶稣讲的，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我要称你为朋友。这个朋友的关系呢，其实在旧约神跟亚伯拉罕的关系就很明显了。当我们说我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是经历了这个朋友的交情的培养的。当神考验了亚伯拉罕，神呼召亚伯拉罕，考验亚伯拉罕之后呢，他跟他已经成为一个，刚开始是一个顺服的关系，对不对？信靠顺服，信靠，接下来是朋友的关系了。他要派使者去灭那个两个城哈，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全城要灭掉，里面有住有他的侄子。神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不能去做这个事，不让亚伯拉罕，不让我的朋友亚伯拉罕知道。”你能想象吗？你的父亲在你仆人的第二个阶段，或者我们讲说升级之后是朋友那个交情里面，他有这样的心，我不能做一些事情不让我的孩子知道。为什么我们说我都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哈，很可惜，真的很可惜。 神不会故意隐藏他的旨意。耶稣说，如果你定义遵从神的旨意，约翰福音第七章，如果你定义遵从神的旨意的话，你就必知道神的旨意，这是神讲的。而且你去试试看，如果你学习到一个仆人的顺服的这样的被训练，我们一定会被这样训练的。我也是被神教乖的人哈，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哈。第二个进去就是怎么样，朋友没有秘密了。神一讲，亚伯拉罕说，五十个你也要灭亡吗？你也要毁灭吗？你不是那个很有人心的神吗？他认识神啊。在这个仆人的训练下面呢，在这个称为仆人就是被以仆人对待的现象，他已经知道遵从，他已经认识到啊，这个主人是怎么样的主人哈。里面有一个恶仆的，以后我再讲，我现在就不回去讲了，我会讲太多哈。好，在他朋友的时候他是有交情的，四十五个，神说五十个没有，四十五个也没有，三十个，二十个，十个。亚伯拉罕甚至说，你不要生气哈，你不要生气，再给我一个机会。你看那是什么样的交情，你有跟神有这样的交情吗？如果没有，你曾经有用顺服来接受神这个父亲在教导你，在管你，在教你的这些事情吗？那么第三个就是心腹，我们都知道哈，第三个是心腹，我们可以往下面看哈。那么这个朋友之后呢，就成为心腹。心腹是什么？就是一个新娘在等着新郎来娶她。那么在这里呢，启示录给我们一个很美的哈，启示录在预备羔羊的婚宴。好，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教会是基督的新娘，好，这是一个很形象化，我们很可以理解的。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节到第九，这里告诉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间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个是什么？这是圣徒所行的义。好，我再回头我这里要盯一下，好，我刚才没有讲什么叫做被称为是一个权利，是一个资格，可是真实的时候是怎么样？是别人看得出来的。别人或许不认识我的神，可是别人从我看出来我是基督的门徒，是可以被看出来的，是有形象化的。当我们像神的时候，我们的言行举止，神没有肉体，所以我们不是外表像他，在神的眼光中每一个人都是很美的。美在哪里？美在我们的心，清心，像他的心，体贴他的心，好，这个都是他喜悦的，顺服他的心。好，所以在这里呢提到说，要写上凡被邀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啦，这是神真实的话。好，这是从朋友到心腹。那么这个部分我刚才讲过哈，我们一辈子在这个路上是会有精炼的，有锻炼的，有历练，而且还会有试探。这个保罗在哥林多那里就提到说，我把你们许配给像一个贞洁的妇女哈，许配给一个丈夫，像一个贞洁的童女要献给基督，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骗了夏娃。第一个人，万众之母哈，就落入了试探。他把神的善意转向恶意。他如果爱我，为什么不让我吃那个果子呢？对，这个是神的，这是那个恶者的一个诡计，把他带到一个把神的善意变成恶意。神说你吃了会死啊。然后呢，他就想说，为什么不让我吃？怕我吃吗？吃了那怕我得，那我想得到那个好处吗？我们看到那个试探，所以我说我们的，只要我活着，试探一定会有的。只要我活着，一定要紧紧的靠他，一定要紧紧的信他，一定要只敬拜他。好，在这里，心腹就是一个准备好，我们的行为就像一件细麻衣一样。这个我再回头来讲好吗？下次容许我再继续讲这个部分。 到最后就到这个儿子，到了时间到了，父亲说好，你被训练好了，再来就是承接产业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承接产业的时候哈。好，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刚才约翰一开始他说呢，世人不认识他，我们认识他，我们从认识才能够真的认识，才能够越来越像他啊，能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好，那一方面我也很抱歉啊，没有办法今天完成，但是呢，如果神容许的话啊，那我们下次等下个月的第四个礼拜，我希望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再一次的能够把它完成，让我们看到在真理里面什么叫做成为神的儿女，什么叫做我们被神来造作成他的儿女，像耶稣基督。